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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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又见到大家，来一起来这个学习这个佛法，特别是我们现在在学习是导师成佛之道里面六度当中的精进波罗蜜，因为我们放了一个暑假，所以我们需要稍微在这个从前面的地方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然后再连接后面的部分。那我们现在谈到的是这个精进波罗蜜。那精进波罗蜜导师这边谈到了在佛法修行当中有一种修行的道路叫做易行道。那这个易行道呢是什么概念？就是它比较容易起修，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比较少一些困难。什么道理呢？比如说它里面就是有念佛拜佛。念佛拜佛，只要没有腰痛啊，或是膝盖这一个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那它为什么叫易行呢？它主要是跟这个难行道或是正常道来做一个比对。比如说布施、六度这一种修法叫正常道。基本上。那布施呢，按照大圣经论的开示呢，布施身体的所有的东西，只要众生开口都要给，懂意思啦。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故事，就是舍利弗，这大家听过。就天人啊，要测试他这一种这个修菩萨道的这个决心强不强。就来测试他，然后就化作一个老人家吧，然后说他需要眼睛治他的病。啊，舍利弗就按照佛的教导嘛，人家要就要给，他就把眼睛挖出来。他说：“哦，不对，你给我的是右眼，我要的是左眼。”就算他这一个倒霉啊，就是没有搞清楚就把眼睛挖出来给他，这左眼也挖出来给他。就那个人说：“哎，你的眼睛怎么那么臭啊？”当然了，你挖出来都是血嘛，对不对？然后就丢在地上踩。他舍利弗就内心就非常的难过了。他说：“菩萨真的难当。”所以他就又回到声闻的解脱道去。他虽然这是大师尊里面的故事了。那这里面主要是要表达一个这个菩萨道，特别是正常道，它其实是蛮多困难的。那但虽然舍利弗在菩萨道这边好像在大智论有这个故事了，好像没有走得很顺，但是呢，他在声闻里面是 top one，智慧第一，是立根的。但是大家注意哦，这个是大毗婆沙论里面说，舍利弗是声闻弟子里面是立根，但是呢，他却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就是他成就阿罗汉的时间是六十劫，他是最久的那一种。一般我们不是说 修阿罗汉最快三生成伴嘛，对不对？种或是种，种下种子、哦、然后第一生种下种子，然后第二生呢成熟，第三生解脱、哦、这是最快。那最慢的就是六十劫、哦、那辟支佛应该是四生一百劫，应该印象中是这样子。那六十六那一个舍利弗是六十劫那一种的，但是经论却说他是立根，这个大家就要眼睛要睁亮、哦、为什么立根？照理说一般我们就聪明人不用读书嘛，或者读不用什么读书，对不对、哦、看个一个小时就搞定了、哦、好像这种叫做立根嘛、哦、在修行不是这样来定义的、哦、因为他说呢，为什么舍利弗是立根，但是需要花那么多时间？那这个大毗婆沙论说，因为他修广大道，广大道就是他利益的人更多，因为他可能没有提到这一个他修菩萨道失败那一段，但是他知道他是修广大道，有点类似修菩萨道那样的一个过程、哦、所以慢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其实修行它靠的是这一个稳扎稳打，然后时节因缘成熟了，那就成就，急不得，修行不能急了，只能说当我们懈怠的时候要提起精进力，这是要的。但是你如果说、哎、我这辈子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或是那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目标啊，每天去检查，不要有那一种很急着那样的一种心、哦、那这样反而会让身心不平稳，懂意思啦、哦、但是这个里面要有一个平衡啊、哦、像我们做事都慢慢的啦、哦、有时候是一种懈怠相。那有时候啦，但我们会经常检查，是因为懈怠呢，还是这个因缘还不成熟，我们还在等。这个修行上很多东西是很维系的，也不要觉得自己都是对的啦，因为这种东西都是要恰到好处，要经常去调整。好，所以这个难行道易行道，那为什么在精进里面会讲易行道呢？因为在一般的正常道的修行当中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我们就会有挫折，有挫折之后我们就很可能就沮丧啊，然后停止不前，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些方法能够鼓励我们，那就是所谓的易行道。那他说是摄护怯弱的初学者，特别是初学者、哦、那可能这边有九学者了、哦、但是在菩萨道那边三大阿僧祇劫的一个这一个、哦、光谱来看，我们可能还是初学者、哦、因为我们这一个某个时候呢可能信心很坚定、哦、一有病痛就没那么坚定，真的、哦、就是有病痛的时候就这个意志力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不好意思啦、哦、就是说这个就是人生 正常的一个情况、哦、就是会有一些困境，会有一些逆境，哦、那我们就是想办法，然后一个一个去克服，这很重要、哦、就是不要去期待没有逆境，而是说期待当逆境出现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勇气去突破它、哦、那有时候这种突破呢不一定是跟它正面的、哦、有时候可能要绕一下、哦、就是要用一点智慧，或者说再缓一缓，这种东西有很多情况，那这个大家就是要 自己在生活当中、修行当中呢，自己去掌握哦，这没有一个准则，就是自己去尝试。你可以往前，那你就试着往前。当你往前遇到一些很大的阻力的时候，那你可能要想一想，是不是要借助一些哦帮助啊，哦，或者是借助一些其他的方法哦。那这样子，我们会慢慢的在修行的道路可以比较稳定的前进哦。所以我们现在谈到这个易行道，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遇到挫折的时候哦，然后能够可以比较容易哦，比较容易，然后就是跟佛法相，就是有一些连结了哦，就是在修持的修行的过程当中，能够脚步放缓的一个前进哦。那这个易行道呢，主要是以信愿为主的一种修行方式哦，信愿呢哦，就是靠这个信心哦，然后呢，靠这个发愿哦，这个愿但要跟佛菩萨相应的愿哦，信愿。好，那这边就是要谈到易行道的意义了，因为在有些人觉得呢，易行道就是修行的一个开端，好，一直到成佛都可以靠这一个哦，比如说一门深入嘛，哈，一句什么念到底啊，这当然，其实呢，它里面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哦，大家注意，有时候我们讲话没有道理跟完全没道理，跟很有道理，它这种肯定的一个层次是不一样哦，因为在写这个学术论文，每一种情况我们要表达的立场用的语词不同，那对他的一种立场就有所不同。不是完全没道理，就是他里面是有道理，但是要看怎么说哦。其实就是一个念佛法门，其实它有浅的修法，有深的修法。我们这边先做一个概述，然后我们再进到这个内容。在导师的书里面，导师说这个念佛呢，可以有几种层次。那这个几种层次也是根据经论来的啊。第一个叫做称名念佛号啊，称名念佛啊。那这个是比较一般，我们常见的啊。那其实这个里面也有深也有浅啊。然后呢，在第二个层就是观相。那这个就是跟定相关的一种修法哦，观相或是观想哦，就是以这个佛的这一个相作为这一个摄心的一个对象哦，比如说这个观佛的白毫啊哦，这个相是那一个一个木在一个木。木头的木在眼睛那个木那个像哦，但是我们一般呢不太容易直接取得这样的像，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个人在一个大像的像哦，听得懂吗哦，这一个人这个大像的像英文叫 statue 哦，然后这个相貌的像呢叫 marks，就是佛有很多这一种相状了哦 ，characters 哦，他有32大人像哦，但是一般我们没办法去依照文字升起这样的一个影像，所以我们必须要看着佛的 statue 哦，佛像来作为观的一个对象哦，那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哦，但是取的是那个像哦哦。就是 Marx 哦，就是他的一个特征，他的特征嗯，所以称名念佛在观相或是观想念佛哦， 那再进一层呢，导师说在佛州三昧经有一种叫唯心念佛，唯心念佛它是一个很就是一种透过观相，不是，它也是一种三昧的一种修法，根据波州三昧经，就是它是三个月要常行的，不能睡觉，你要休息只能靠着，然后呢就是大小便蹲一下，三个月就要一直走，那个要训练，那是苦行的一种，你如果没有训练很快就抓狂了，会发疯，有这个身体会垮掉，三个月没睡觉，那个身体要够好，然后这个波州三昧成就的时候呢，十方诸佛他这种修法，但是一种比较辛苦，但是一旦成就的时候他也很殊胜，十方现在佛出现在修行者前面，可以问答，你可以问佛问题，佛会跟你回答的，这是波州三昧经里面讲。那为什么叫唯心呢？因为在波州三昧经讲到这边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修行者就起一个就作意，这个佛为什么可以看到佛，是我们去佛的地方呢，还是佛来到我面前呢，答案是什么？佛没有来我也没有去。唯是我们心的一个显现，就是心的一个显现了。心有想则是愚痴生死嘛，无想则涅槃。那这边的想只要是这个妄想了，只要妄想止息呢，就能够体悟到这个真理。所以在佛经里面有些文脉呢，他说有想无想，他主要是这一种跟烦恼相应的这一种心的活动，可以啦，不是说你比较没有，只要没有想就可以见到佛，这个是定，但是你要那种无想，就是这种没有烦恼这个夹杂的这样的一种慧，那这样子呢就能够见到真理，就是烦恼止息，这个无漏的智慧就会升起，然后见到真体悟到真理，所以就是这一段过程呢，就是唯心，他就说我没有去，佛也没来，唯是心的一种显现，心有想则是愚痴，则有生死，无想则涅槃，那进一步呢就止息了这一种烦恼相应的这个身心的活动，就烦恼的活动就弃悟到这个实相，所以最后一个层次叫做实相念佛，懂意思了，所以几个层次呢，称名对不对，观想或是观相，唯心，那唯心其实就是直达这个实相念佛四个层次，确实念佛法门是有深有浅，是可以达到最深彻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意思呢，确实一门深入是可以深到最深的地方，但是你如果只是称名，那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继续修啊，你还要看那个莲花的品味，懂意思啦，那如果以这样的意义来说，确实就这样一直修下去，但是你到那边还是要听佛法啦，好去悟无生，花开见佛悟无生嘛，所以这所谓的不完全没道理，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些内容没有讲清楚，懂意思啦，它是有可能，只是说里面有一些环节， 那其实如果到了这个观相、唯心跟实相，那都是难行道的一个修法，止观的一种修法了。好，所以这一个一行道这边讲到念佛了哈，念佛，那它是比较容易的，这边只是意念礼拜，或是以偈称赞，这就是广义的一个念佛哦。好，那或者还有这个七支，或是十普贤十愿哦，那这一些都是在这个保护初学者的信心哦，摄护切若初学者哦。然后其实净土它的主要的一个修法，刚才我们虽然讲到有不同的层次，但是它主要的这个法门的主要内容是以信愿修念佛到净土再渐次的提升，所以净土法门是以信愿为主的。那刚刚那一种四个层次的呢，是从易行道到难行道的一个道次第了，这个我们现在是可以修，但是一般净土的经论它不这么教，它主要就是以修这个念佛生净土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我们很快来看，那这个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就有一段对话了，就是说有人问说有没有简单易行的，他说这个他修行呢很辛苦啊，他就希望有这个简单然后又迅速的一种方法。那个这个龙树菩萨就说，你怎么可以问这种问题呢？没有大丈夫的一个志干啊，你应该问说难行道怎么修啊，怎么问这种有没有简单的啊。但是虽然呵斥了，但是还是说啊，既然你想知道，那我也跟你讲哈，就是先有一个呵责，然后再讲哈。那这个就是下面所说的内容哦。那这边呢，这十住毗婆沙论有说呢，就是有易行难行。入道不行则苦，这入道的譬喻就是难行啊。那水到乘船则乐，那这个是易行啊。那哪个会比较快？易行跟难行，大家觉得哪一种比较快？易行比较快，难行比较快啊。按照经论啊，就是这个要再去找一下，但是故事内容是这样：弥勒菩萨跟世尊呢，据说他是同一时间发菩提心的哦。那世尊他修的是难行，那弥勒菩萨修的是易行哦。现在谁成佛？世尊成佛哦。那世尊成佛，为什么会比较快呢？据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他，因为他跟弥勒同一个老师，好像叫定光佛。那这个定光佛就观察这两个人，一个说是弟子成熟，他慢成熟，一个是弟子慢成熟，他先成熟。那他就要看说要先让哪一个成就，结果世尊是因为他要度的人，他会比较早成熟，所以他必须要先成就去度那一些人，不能让他等啊，所以就制造一个机会哦，让他能够赶快成就，结果他就到山上去打坐，然后就这版本很多，其中一个版本就是说，你待会来找我哦，就是叫世尊去找他，他就到山洞里面打坐。就世尊去找他的时候，看到他在定的一个状态，然后身体放光哦， 那世尊那时候还是菩萨嘛，释迦菩萨就内心很欢喜，看到这个师父老师呢，这个入定放光，他就念了一个赞佛偈啊，赞佛偈听过吗？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那这按照经论的说明，他念了这一个偈颂之后呢，超九劫，就是减少九劫的时间成就佛道了。本来要百劫修相好了嘛，他91劫就修完了。所以现在早课都会念这个偈颂，跟这个典故有关系，看念一念会不会超九劫。人家那个是很专注很专注，内心非常的这个这是专注了，全心全意的。所以在从这个故事里面看来，难行道它是快的了，但是易行道它轻松嘛，慢一点也无所谓，反正轻轻松松慢慢来，懂意思啦。所以时间也不是太大的重点了。好，所以他说呢，菩萨道也是如此，或有勤行精进，难行苦行，或有以性方便易行，即至阿惟越智。这一句话呢，在古德的一个解读就是性方便即至阿惟越智，勤行精进就没有即至阿惟越智。听得懂吗？这个其实是看你怎么去解读了，因为他说或对不对？其实这个即至阿惟越智是跟这两句共享的，听得懂吗？就是或有勤行精进即至阿惟越智，或有以性方便易行即至阿惟越智，懂意思啦。但是因为我们不要重复嘛，所以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即至阿惟越智的。但是古德很多都只是只连后句来读而已，那这个就很不一样了，就是说哎呀，大家不要修那种苦行，辛苦的要慢，易行你看快，容易又快，那不是很好吗？其实精进这个勤行精进也是有即至阿惟越智的，以刚刚弥勒菩萨跟世尊的例子就是了嘛，所以这应该要这样读才比较贴近论的一个原意啊。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文字是这样，但是大家理解不一样，那教出来开展出来的法门方法就很不一样了。好，所以导师说这个易行就是以信愿入佛法的一流，为什么？他说是信方便的易行嘛，所以易行道基本上都是跟信仰信心是相关联的，因为这个是通一般宗教的，也是大多数人相应的一个方式，就是哎呀，我就是发一个愿，然后对这一个佛菩萨有信心，希望就能够解决我所有的困难，对不对？其实按照佛法，困难你要自己解决了。那为什么他们这样子一发愿，然后一跟佛菩萨这样子说，就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到底是佛菩萨来帮他，还是他自己帮自己呢？要看怎么说。其实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因为我们透过佛菩萨这样的一种对他的信心，若没有佛菩萨，我们这信心也升不起来，其实还是要依着佛菩萨的这些功德力啦，他的一些感应的故事啦， 所以当我们对他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内心能够就是说彼此的这种交互了，彼此的交互。那但是如果百分比来说，其实还是因为自己的信心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佛菩萨只是一个助缘，懂意思了。如果没有这些佛菩萨助缘呢，那你随便找一个，那信心也起不来，懂意思了。嗯，或者说那么多佛菩萨，你就特别对这个菩萨特别相应，别的好像就信心就起不来，那是他比较没有 power 还是怎么样？不是，那是缘的问题，懂意思？所以佛法还是讲这个自利，但是呢，他不否定他利，这个他利就看怎么样的他利法，一定要这个因缘和合，不可能完全靠自己，不靠任何的一种助缘，这个也不对，所以一定是相互的，那他就是以自利为主，那个助缘为辅，那这个才是佛法他所要强调的一个精神，所以这个信愿呢，就是一种异行道，那这个异行道是靠着这样对佛的一个信心，然后升起这一种身心的力量跟精进，那其实还是自己了，是自己去克服这一些困难，好，那异行道就是念十方佛啊，还有大菩萨，这都可以，所以有些人会念观世音菩萨嘛，然后称名一心念，然后呢，除了称名以外呢，还要意念礼拜以济承担，所以很多异行道的方式，我们都可以去修啊。如果念到很累，就去拜啊，拜到很累，就念称赞佛记啊，或去意念啊，就静坐意念佛的功德啊，就很多很多可以去交互着的运用啊。他这边提出了这种七支啊，意念、称名、礼敬，还有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好，那这个刚刚那个是十住毗婆沙论的文，七支，它其实普贤十大愿里面也有这些内容，对不对？普贤十大愿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对不对？广修供养这边就没有嘛，是忏悔业障，忏悔这边有，随喜功德这边也有，所以请转法轮是吗？请转法劝请嘛，请佛住世，劝请就有两，在十大愿里面就开展出两个，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这边就没有，还有普皆回向也有了，还差哪一个？恒顺众生这边就没有，所以就是十大愿里面会多几个，那这边是七，十大愿是十 ，OK， 好。十大愿就是这一些内容啊，广修供养，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是七支里面所没有的了，好，那所以异行道啊，其实它是作为这个，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对于佛法的修行的这个力量不够强。那可以运用这个异行道，因为它的阻力比较小，比较容易去进修、那这个久了之后，修学久之后，我们信心就会增长，那这一种资粮也会慢慢的越深， 好，那这个一行道呢，它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意义、哦、就是在净土法门里面所说的啦、哦、就是修这种一行道多数都是要去净土的，懂意思啦、哦、那其实到了净土就是已经不会退转，这个不退转在经中 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啊、一种就是我们的程度达到不退转，那就要很高很高，懂意思吗、哦、比如说到了无生法忍，到这华严的八地不退转， 懂意思啦、哦、那这边的不退转是什么呢？你那个环境不会让你再退转了、哦、虽然我们能力还不足，但是环境不会让你有这种退转的因缘、哦、所以这个决定不退转主要是这一个环境所造成的、哦、那见识修学一直到到了净土见识修学决定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哦、如一般所说，那这边主要指的是环境，不是我们到那边就很厉害啊、哦、到那边还不是很厉害，但是那个环境很厉害，会让我们越来越厉害， 懂意思了，因为净土就是这么殊胜啊、哦、这样讲起来好像娑婆就好像很不值得待是吗、哦、其实在经论有讲，就是净土一天呢，这个娑婆已经修很久了， 懂意思了、哦、这个我再去把那个资料找出来，这经论有讲，就是净土虽然轻松、哦、但是它慢成就，若以时间来说的话、哦、那娑婆的一天就胜过净土、哦、的，诶我忘记，诶等一下，就是其实娑婆一天呢，它的这个功德力可能净土要修很久很久才有、哦、所以反而这个娑婆快、哦、娑婆比较快，刚才 有一点倒过来了、哦、就是娑婆修一天胜于在净土修很久很久很久、哦、那这个时间 就 拖了嘛、哦、好、啊、所以这个是一种到净土继续进修，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以一行道为前方便的、哦、那这个一行道为前方便，这个是主要是作为要修难行道的一个资粮、哦、一行道变成要修难行道的资粮，所以一行道在导师这边的教导呢，它有两种内涵，一种就是往生净土这一种修法、哦、那一种就是我是希望，我是向往这个能够在娑婆修行能够自立、哦、然后在苦难的地方去度众生，但是我目前能力不足、哦、所以先修一行道去培养一些能力，能力足的时候他就可以有力量去做这个难行道，他分得出这两种嘛，一种是离开这个地方到净土去，一种是如果还要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度众生，那这个一行道就是让我们能够进修难行道的前方便， 懂意思了，前方便就是资粮了，好，所以这边就举这个十住毗尤沙论的文、哦、就是谈到菩萨以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力故、哦、回向故福力转增心调柔软、哦、那对于佛无量功德清净第一凡夫所不能信的这样的事呢，他能够信受， 对于大菩萨稀有的难事也能够信受、哦、然后呢，菩萨如是深随慈悲心，断所有贪喜，然后为施勤精进，为施勤精进、哦哦、就是说他有这些资粮之后，他就会有能力去对众生升起慈悯心呢、啊哦，然后呢，就希望能够让众生能够得到安乐，哦，然后就能够升起这个精进去布施、修布施这样的一个功德，听懂了哦，就透过这一个一行道，然后让自己的福利转增。然后才能够修这个布施波罗蜜的精进、哦、懂意思了、哦、所以这就从易行道转为难行道了、哦、所以这就是菩萨从易行道的这个方法呢，然后入于难行的正常道、哦、所以易行是一种方便道，然后难行是一种正常道，方便跟正常若对举的时候、哦、方便它就是一种暂时的、哦、正常道就是你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你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来做，走这一条道路、哦、明白这个道理了、哦、所以在导师的书呢，有时候会有那些不同的这个方，这个修行方法，它会对举，然后会前面有一个修饰词啊，易行跟难行啊，易行是一种方便啊，方便一般大家不太清楚它的一个意涵，方便就是一种暂时的，然后是一种对这个修行者能够有利益的啊、哦、他记得他是暂时的哦，哦这种方便就是 skillful means， 英文叫 skillful means， 就是他是一种善巧方便啊、哦、一种有善巧的能够让他获利的啊、哦、一般我们说有善巧表示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让大家吸收啊、哦、能够大家能够有获益这样子、哦、所以这种所谓的这边的方便呢，主要记得有一个重要意涵，就是一种暂时的、哦、好，再来就是我们上次就谈到这边嘛，再来就是要谈这个摄护二类的人，一个是这个希望往生极乐净土的，他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到未来，那有些呢希望能够现世也能够获得这个生命的层次的改善，那他就修这个东方这个药师佛的法门。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嗯、这边可以分成四段来谈、哦、以心愿入佛道法门的特质、哦、然后再来说明极乐净土是中国佛教所重，所以这边导师特别提这个极乐净土不只是中国佛教所重，在印度很多经论都提到阿弥陀佛、哦、其实在印度他也受到很高的一个尊崇、哦、他在说明极乐净土的方所还有他的殊胜处、哦、然后最后就是极乐净土法门的实践内容，我们来看、哦、好，这边导师先说明以信愿去入佛道的这一种修行法门呢、哦、它有两个重要的特质，第一个是 乐行的，所谓乐行或者说易行的，就是比较容易的，不会太苦的，比较不苦的叫乐了，可以了，不苦。他力 是要借助这一个佛力的，借助佛的愿力，佛力。所以这种信愿的法门有这两种特质。那如大圣经论所说法门也是很多的，这一种以信愿入佛道的乐行他力。那这里面这一种种种这种异行的法门当中，有一个特别殊胜的，并且是中国佛教所特重的，那其实就是称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净土这样的一个法门。其实很多人误会导师对于阿弥陀佛净土有贬义，其实不应该这么说。导师其实他所要主张的或者他所要说明的呢，应该说是完整的净土法门。就是说第一个净土不只是阿弥陀佛，所以他没有特别就是说他特别好，他还会说其他的不同的净土法门，这是第一个。那这样子好像就跟传统佛教的说法有所不同，传统佛教就是说阿弥陀佛就是最好的，其他的净土阿弥陀佛都已经收集了，收集所有最好，然后创造一个最理想最圆满。但是我们都以为这个阿弥陀佛就是最好，但是经论里面还有说到他还不是最好的，还有比阿弥陀佛更好的。这个如果大家有去看初期大学初期大圣，其实真的有这一段了，但这一段好像很久以前讲过，所以大家也没有印象。就是经论里面有谈到阿弥陀佛还不是最殊胜的，其他经论有谈到有比他更殊胜的这样的一个佛国净土。那不管如何，大多数的经论都很推崇阿弥陀佛跟他的净土。现在导师就要谈这一个，那他的方所在哪里呢？西方，十万亿佛土以外，这是经里面所说。那阿弥陀佛在那边说法教化，那西方有一个意义了，因为在阿弥陀经里面有讲到，你要礼阿弥陀佛就是礼落日，落日在西方嘛，懂意思吗？所以阿弥陀佛在这样的一种经文的这一个描述当中呢，他就会以太阳来象征他，那大家不要想太多了，以太阳来象征他，就是太阳有光明嘛，就主要是取他那个光明。佛是那光明代表什么？智慧，懂意思吗？那当然这种光明在世间其他宗教也有人崇拜这种光明的，但是呢以佛法来讲，阿弥陀佛虽然有借用了太阳的这样的一种来作为像来表达他的一个德，功德，那大家不要把他认为是太阳神，千万不要。那因为导师里面有讲到阿弥陀佛跟太阳的关系蛮深的啦，他跟太阳关系很深，跟他是不是太阳神，这是两个命题，懂意思吗？就是说很多的描述他的功德都用太阳的这一些特征来描述他，那不代表他就是太阳神，阿弥陀佛不是太阳神，这导师书里面已经有很明确的指示出来，只是说那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太阳的这一些元素呢？那导师有做了一个推测，注意听， 他要去接引那些信仰太阳神的人来学习，懂意思吗？他不是太阳神，但是信仰太阳神的人呢，喜欢描述阿弥陀佛的这一些内容，因为他的太阳神就有这一些，明白了，所以阿弥陀佛是佛教的佛，那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关于他的功德的描述，他会借用太阳的一些特质来描述他。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就是他是为了要度这一些有太阳神信仰的人，但他本身不是太阳神，阿弥陀不是太阳神。那为什么有这个需要？主要是他流行的地方了，他可能比较偏波斯那边的这些教法传到那边去，那边很多人都是跟太阳信仰有关的这一些宗教，很多都是信仰这一种的，所以佛教到那边，那你要用什么样的法门来跟他们结缘？月亮不相应，用一个阿弥陀佛，然后跟里面有都是用太阳的这一些特质来称赞他，来描述他的功德，对他们是最相应，所以大家明白这里面的差别了，就是阿弥陀佛是佛，是佛教里面的佛，但是呢，它里面融摄了一些世间对太阳的一些描述或是这一种崇敬的这一些元素，来描述阿弥陀佛的功德，那主要就是要度化这一些人，好，所以为什么会在西方就谈到这边，这边主要要跟大家澄清，很多人学了导师的书真的都认为导师认为阿弥陀佛是太阳神，我们昏倒，所以希望大家今天来到这边听过这一堂课之后，要跟如果过去有这种观念，要把它转变过来，导师对阿弥陀佛在书里面是推崇的，他也不认为他是太阳神，但是他的法门是接引信仰太阳神的这些人，这是他有这个意思，那就是这样子。好，再来，那导师说呢，佛佛道同，功德愿力不应该说有优劣，但是阿弥陀经很特别，他的世界呢要比所有的佛还好，他有这种愿，然后他的功德呢要比所有的佛还要殊胜，导师说这一种内容呢，他读起来觉得很特别，在佛教一般的佛教的这一个教学里面，比较没有这一种一神论的这一种宗教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描述或是论述，所以我们就能够了解这经里面会有这样的这个经文，主要是要适应就是一神教的这一些众生，但是阿弥陀佛不是神，他是佛，只是在他的教学当中呢，会这一个吸收一些度化一神教人的这一些元素，所以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信仰呢，它还是佛法，还是佛教的，好，所以佛佛道统不能有什么优劣，那到底阿弥陀净土有什么殊胜？这还是依经来说了，依经来说，好，佛佛道统平等于法界中，不爱差别，却也不爱差别，显出诸佛的特色，就是平等无碍。平等一法界呢，还也可以有一些差别。这个差别怎么来呢？跟他的要度的众生有关联，懂意思吗？ 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是说佛其实呢它是平等的，但是你要跟众生接触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一种特征特质跟形象，对不对？所以它显现出来就是跟这个众生相应的一种特质，明白这个道理了。佛其实是不能说有差别了，会有差别呢是在跟度化众生的时候所示现出来的多数的一个形象，因为佛也有很多不同的形象嘛，对不对？但他确实是跟某一类众生特别有缘，那他会比较多显现出这样的一种特征跟形象，那这个就是他的一种所谓的特胜的地方。好，那我看第一节课的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先停到这边。好，所以刚刚很重要，阿弥陀佛是佛，他不是太阳神，但是他的教学里面有融摄一些太阳神信仰喜欢听的东西，那这主要是接引的方便。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下课休息。